因为他其实他没有什么种族歧视啊，但是只是他没从来没有看过什么黑人，然后电视上看到电影上看到黑人，他不知道眼睛在哪里，鼻子在哪里，他觉得哎呀没办法想象他的女婿会是一个黑人。但是我就看到你最近11月4号看到这个美国的总统的竞选的时候呢，如果母亲看到他一定会一些改变他的想法吧。其实从前不知道看不看清楚，你看这个 white colored， 这个 white 是白人的， colored 呢有就是除了白人这色人种的哈，所以呢黑人黄种人都要喝这个水，这个是一位白人。你看从前美国也是有白人跟黑人也不能用同一个厕所，连这个饮水器不能用同一个的，所以你看见哈，这个种族歧视非常非常强烈。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美国10月4号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奥巴马被选上了美国第一个黑人的总统。明显的这个就表示历史以来美国人心中的这种的种族歧视有一些变化，有一些改变的，他们对黑人的那个偏见慢慢慢慢有一些了改变。其实呢奥巴马当选了之后呢，他的一个朋友在 CNN 说到一些关于他怎么样就是报名这个竞选。当他决定参与这个竞选之前呢，奥巴马自己也没有把握，没有相信这个可能性，所以呢他觉得美国还没有预备好接受黑人当总统，觉得时间还没有到，但是他心里很想出来为这些民众服务。所以呢他召集了一些朋友，他自身的朋友召集了，然后呢问他们的意见。80%以上的朋友，这是大部分的朋友劝他，我看哦，美国时候还没到了，你这样参与呢你会浪费时间金钱精力，所以呢你不要连想都不要想，美国还没到时候了。但是这个朋友呢跟奥巴马挑战，如果你想真的心里有这样的负担想出来，你就出来，你说以后到了时候，我看以后也没有机会虽然比如说你等到你变成老人，美国也绝对不可能会有这样的时间他们放弃他的偏见的。所以呢如果你要出来就出来。所以呢奥巴马听到就可能经过他的一些过程吧，然后呢决定出来。那如果我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奥巴马自己也有一些的不能把握的，他自己可能我看美国很多人，美国很多也可以说白人，很多一些种族，我不是说全部的白人，很多大部分的人有一些的种族歧视，不只是对黑人，也对这些亚洲人也有一些的。那但是呢你看见哈，你看到这个美国社会的时候呢，很多黑人也有对自己的这样的偏见。所以呢我看到奥巴马当时不知道怎么决定的时候呢，他听到这些很多朋友的劝诫的时候，他就没办法克服他自己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他就没有今天的这样的荣耀了，他只能满足于当那个参议员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主观的想法跟世界，对人或是对事都有一些多多少少有偏见的。但是呢我们知道神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说，彼得说我正是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神是不偏待人。其实我们今天要思想这个彼得的宣教人生， 但我们每次想到这个彼得哈，这个是彼得跟安德烈他们兄弟嘛哈。彼得当耶稣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立刻舍了王，跟随了耶稣。我每次想到这个彼得这个人物的时候呢，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耶稣选了他，或者说为什么耶稣把他成为一个所有的门徒当中的首位的门徒。你看圣经的时候呢，他的背景，他是出生于平凡的一个城市里面，然后呢他是一个没有学问的很平平凡凡的一个渔夫。而且看到他的个性呢，他是性格很冲动的一个人。比如说有一天看到耶稣走在水面上，其他的门徒都害怕，他们认为是鬼，然后彼得说马上看着说耶稣，然后呢叫他走在水面上，说耶稣说你来，然后就马上跳进水，然后走在水面上，然后呢看到风浪，然后又害怕了，就掉进水里面，然后啊，耶稣啊救我，然后耶稣救不住。有一次呢，耶稣向门徒们告诉他自己要受死，那彼得说啊，我也愿意跟耶稣会死的，我也跟耶稣一起同死。后来呢，后来怎么样？耶稣三次否认了耶稣，他怕死了。然后呢有一次呢，耶稣要洗门徒的脚啊，彼得说啊，拒绝，你不能洗我的脚。然后耶稣说，如果你不我不给你洗你的脚，我跟你无关。然后彼得马上说什么，哦，你要洗我的脚，不要不只是脚，全身都帮我洗。所以你看彼得这个他的个是非常的冲动的一个人，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就不没办法看清这个状况，然后说出一些话，很激动的一个人。另外呢，他是也是胆怯，然后呢卑劣的一个人。比如说啊，当耶稣被抓的时候呢，彼得就是三次不认了。因为耶稣已经预言说你会三次不认我，彼得说哇，我绝对不会的，绝对不会的。但是呢到了时候，真的他三次每一个不同的人问他，你是不是跟从耶稣的，他就不否认，我不是，三次。有一次呢，在安提亚一个地方，彼得跟外邦人一起吃饭，那看到犹太人来了，犹太的基督徒来了，然后呢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不常来往的哈，因为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不接近的啊，所以呢不应该接触外邦人的。所以呢，但是彼得看到外邦人一起吃饭，外邦的基督徒一起吃饭的时候，看到犹太人来了，他就马上怎么样退出去，跟外邦人隔开撞见。所以呢保罗看到彼得的这样的行为呢，然后呢马上责备了他。所以呢我看见彼得虽然是很冲动啊，而且好像是很要怎么样很有勇敢的，但是呢他也有一点他的胆怯，他的一些卑劣的一面。所以我就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他的条件，他的背景，他的性格非常稀奇，耶稣重用了他。在初代教会呢称彼得为什么呢？教会的柱石，教会的柱子，跟那个雅各、约翰这三个人称他们说教会的柱子。所以呢我很难明白，但是他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的优点的，比如说他是很果断的，很有勇敢的。我刚刚也讲了，彼得被听到耶稣呼召他的时候呢，他马上回应，马上设了这个王，跟从了耶稣，他很果断的下决定就做了。然后呢当耶稣被抓的时候呢，他怎么样？当耶稣被抓的时候呢，拿把刀来砍掉这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其他的门徒都跑走了，唯有彼得就这样子的，很勇敢的。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一个很顺服忠诚的一个人。有一天他有一个有一个有一天整个晚上他们打鱼没有收割，所以呢他们就要收回 所有的东西要回家的时候呢，耶稣跟他说我要用你的船，他马上就借给耶稣用。然后他耶稣用了之后呢，叫彼得说你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所以呢，彼得听到呢，你看刚刚从那个这个海里面出来，我没有找到一条任何东西，没有抓到了，但是耶稣叫你再进去那个同一个地方下网，你会不会再进去？彼得就顺服下了网，抓满了鱼。所以看见彼得是非常一个顺服的一个人。另外呢，复活的耶稣给他一个使命，托付彼得牧养自己的羊群。所以在这边看见彼得虽然是他有一些的缺点，但是他也有一些的长处。那如果我们只是看到他彼得冲动的一面，或是这种的胆怯的一面的话，哎呀，这个人为什么耶稣重用了他，为什么很多使命托付了给他呢？但是我们要看的时候呢，要看到彼得另外一面。其实彼得，我刚刚讲了彼得哈，他也是很有自己意见的人。我们每个人有个性不一样，我就每次接触不同的人的时候呢，我觉得很有趣的哈。我们那个委员里面也有三位哈，彪叔、彪嫂、Adi 姐妹，虽然人不多哈，三个人，但是你看三个人，包括我四个人，哇，每一个人都很不同的，很不同的个性。那彼得这个人也是很有自己主见的，而且呢，不但自己有主见，还很善于表达的，马上说出来的。比如说有一天耶稣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很多门徒不知道怎么回答。彼得马上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哇，他答了模范答案。耶稣说100分，这个事不是你说的，乃是神指示你，神让你知道的。所以呢，耶稣称赞了彼得啊，可能彼得很得意了，因为其他人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彼得打了100分，然后呢很高兴。然后呢，耶稣告诉他们说，过了不久我会被抓受害，然后呢被钉十字架而死。彼得马上出来说什么呢？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哇，所以呢，耶稣说我会将要会受死了，彼得说绝对不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看到这个场面吗？所以呢，耶稣说什么？耶稣马上责备彼得说，撒旦，推我后边去。所以你看见彼得神给他一些的指引，但是呢，另外呢，他就受撒旦的一些的引诱。所以呢，在这边看见彼得很有自己的意见来断定一件事情。其实彼得这样的劝勉，不是说你不能这样子死去的啊，绝对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但是呢，这个是彼得的想法。所以呢，耶稣责备他说：“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乃是体贴人的意思。”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的想法，或是我们对人对事，我自己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很合理的，很有理智的，其实可能是这样子的，但是不一定合乎神的心意的。你看彼得劝耶稣不要死，很合理的，对不对？好像彼得比耶稣对了哈，你不可以这样死去了哈。但是呢，看起来非常合理的这个彼得的意见是什么呢？体贴人的意思的，不是讨神喜悦的，是神的心意的。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哎呀很合理的，比如说有人打你的6连，什么是合理的？所以不想说啊，应该要打还他才是合理的嘛，对不对？他打我了一下，我还他，不要说2下了哈，一下就还是要还给他嘛，对不对？这个是合理的， 但是耶稣教导我们怎么说，有人打你的右脸，给他什么？左脸。哎呀，不要说给他左脸，不还已经不错了，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的想法。耶稣说你要爱人如己，这个可以做到，但是你爱你的仇敌，哇，这个不合理，我就做不到。那有一次呢，耶稣带了三个门徒上了一座山，在那里变了样子，然后呢看到摩西以利亚显现，然后跟耶稣谈话。哇，彼得觉得哎呀非常好，建议耶稣什么？踏山作棚，一个为以利亚，一个为摩西，一个为耶稣，我们住这里就好了，非常美好。但是圣经说他不知道他说什么话，他的主意其实非常好的，都是很合理，都是 很有道理的，但是呢不是体贴神的心意的，乃是体贴人的意思的。今天我们看经文的是彼得说神是不偏待人的。他为什么这一句话呢？其实这一句话呢，彼得到了一个哥尼流家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所说的话语。彼得有一天在他定期祷告，在屋顶上祷告的时候，看见了异象，天开了一块布下来，里面充满了宿主和走兽和昆虫跟飞鸟。这些东西呢，犹太人认为不洁净的东西。那天上有声音向他说，彼得你起来宰了吃。彼得怎么回答呢？主啊，这是不可以的，凡素物和不洁净的物，从来我出生以来从来没有吃过。所以他拒绝了这个布上去，然后第二次再下来，同样的意象，同样的光景，声音又说，彼得你起来宰了吃。主啊，我不可以吃的。然后这样子连续三次了，然后这个布上回上去了。其实神为什么给彼得这个意象呢？因为呢神要送派到彼得到哥尼流的家向他们传福音。哥尼流这个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神知道彼得犹太人，他有这个观念，如果只有如果哥尼流的家里的人来了，请彼得去他家，神就知道他一定不会去的。所以呢他先看见这个异象，让彼得预备心。所以呢彼得三次看了这个异象之后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是什么意思，不明白的时候呢，刚好哥尼流所派的人来到彼得的家，不是彼得的，彼得住的地方，敲门，这里有没有彼得这个人。然后呢神指示彼得跟着他们去。所以呢彼得知道这些人是外邦人，但是呢彼得明白了，然后呢跟着外邦人去的。其实对犹太人是打破这个观念，他们的这样的想法，克服这个观念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们熟悉的经文就是撒玛利亚夫人跟耶稣的谈话当中知道，你通常是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这个加利利跟犹大这个地方的中间的地方。所以呢那天也是耶稣要其实要经过这个比如说这个犹大这个地方到加利利的时候呢，要经过加利利比较快的，比较直线的。但是很多人避免这个地方对不起，我刚刚讲错了哈。犹大上去，犹大是我没有预备地图，犹大是下面，加利利上面，撒玛利亚呢犹大的上面。所以呢通常直线呢从犹大这边经过撒玛利亚去加利利比较最快的直线。但是呢很多犹太人呢不要经过撒玛利亚，绕过去，虽然很远，但是他绕过去不经过撒玛利亚。他不想接触碰到外邦人，因为呢当时犹太人观念当中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不圣洁的人。所以如果你万一碰到跟他们一些讲话了，你就变成不洁净了。他们就想避免这样的。但是呢你看圣经的时候呢，耶稣要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所以呢经过撒玛利亚到一个这个水井那边井旁 跟撒玛利亚夫人对话。所以撒玛利亚夫人很惊讶了，你是犹太人，你是犹太人，为什么跟我说话呢？因为当时犹太人跟撒玛利亚很不说话的，所以呢，对犹太人是打破这个观念是非常难的。所以呢，神知道彼得也这个观念，所以给他看见这个意象，让他预备这个心。那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的偏见？那为什么这个偏见产生呢？可能很多理由了，我就在这边想了一些。第一个呢，不理解，或者说你看到一个片面，比如说好像盲人摸这个大象一样，有人摸到这个他的身体部分，这个好，大象是一个像那个墙壁一样的动物。那有人说抓到这个鼻子他们说这个好像大象是像蛇一样，对不对？或者说，所以每一个人摸到的部位，他说大象是怎么样的一个，因为他只看到这个片面的。或者说我们就每一个人的背景，每一个人的成长的背景当中的一些受的教育是看法或者个性性格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对每一个人你对方没有真正的很了解知道他们的背景的时候呢，你不理解的时候呢，产生一些偏见。比如说韩国人都喜欢泡菜的，这句话对不对？哎，不敢说了是不是啊？对啊，但是你知道现在年轻人不喜欢吃泡菜的，他们喜欢吃什么？汉堡。有些人真的小朋友这个小学初中的他们不爱吃泡菜的。所以呢，韩国人喜欢吃泡菜，哎，这个也是什么偏见。所以你不理解，你要不理解的时候有产生这样的。第二个呢，以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或者立场来判断人或事情，容易产生偏见，是不是？比如说日本人是好人是坏人你看韩国人老一辈子说坏人，中国人老一辈子坏人，为什么？比如说你看到南京大屠杀，日本人是该死的，对不对？但是呢，对日本人来说，这些日本军是什么是该死的吗？对日本人来说，不明白啊，他是英雄，你知道吗？英雄。所以你看站在哪一个立场来看一个事情是不一样的。今天是不是好天气啊？不是啊，这个也是看你站在哪一个立场来看。卖雨伞的来说是非常好的一天，卖阳伞的太阳伞的非常不好。所以呢，你看这个是我们产生的偏见。第三个呢，骄傲。犹太人对外邦人的看外邦人看不起他们，由民族优越感而来的。我们是被神选上的选民，我们是特别的，除了犹太人之外，这些都是怎么样？差一点点的，或者差很多的。你知道很多国家的名字呢，很有趣的，都是这个观念。日本呢，我们说日本，对不对？那日本人怎么称他的国家呢？大日本帝国，是不是啊？那中国呢？以前我去台湾的时候常常是中华民族，有没有听到中华？你知道中国为什么中国呢？中间的国家，全世界的中间的部分，核心的那个地方。你看那韩国也不称它韩国了，我们说什么呢？大韩民国，大韩。你看，所以呢，你看这个国家的名字里面也有他自己的优越感，你知道吗？所以呢，人的骄傲，比如说当有一天腓力耶稣的门的腓力叫他的兄弟拿单叶来看耶稣的时候，他拿单叶马上反应什么呢？马上什么？拿撒勒有什么好人出来呢？就好像说今天中国来的，你看我接触，可能你们没有 体会，可能你们有体会了。他，你问他从哪里来，我是北京来的，我是上海来的，我是什么无锡来啊？那个地方是在哪里啊？可以了啊，还有偏僻的，就是比如说你从来没有听过的那个，不是省市或是不是那个大城市的话，你说啊，这个哪里了？然后呢，就人的心中产生一些，马上有一些层次出来，有没有？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呢？偏见就是这些，当然了，也有其他的一面，其他的一些原因，但是多这些偏见事件就出来了。其实这些事件跟偏见呢，其实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克服的。比如说我以前听到一个故事呢，有一间教会呢，师班的指挥跟这个教会的执事，有几个执事吵架，吵起来了。为什么呢？师班的指挥呢，觉得这个钢琴呢在左边的，应该要搬到右边这个示范位置的地方比较好一点。但是呢历史以来这个教会的钢琴是都是在左边的。那指示们说不行，一直以来都是在左边的，搬到右边不可以的。那示范指挥呢觉得哎呀搬到右边多好，觉得比较方便一点，比较适合一点，然后呢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吵起来，吵起来了。然后有一天新的牧师来了。哇，看到这个情况觉得很为难，你觉得很好笑，但是呢很严重的事情，真的教会要快分裂了，或是大家骂大家怎么样怎么样。后来这个牧师就很聪明的想了一个妙案，是什么呢？每一个主日办一公米，办一公米，看不看得出来啊？公米，零米 centimeter， 零米，谢谢，公分啊，对不起，哈哈，所以呢，one centimeter 啊，然后你看不出来什么变化啊，每一个主日搬这样子，然后有一天哦搬到右边了，我不知道这个是真话还是笑话哈，但是这个就是什么呢？看见人的主观的事件非常不容易克服。非常不容易放下来的。其实我们要克服自己的世界，要像天父那样的宽广的心，包容接纳的心，原谅也宽恕的心。我们爱人，对不对？我们爱我的家人，爱我的爱人，我爱我的老公，爱我的太太，爱我的儿女，爱我的兄弟姐妹。神爱谁呢？神爱世人。是不是我们的爱心需不需要打破这个界限？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的想法好像是合理，是对的，但是呢不一定合乎神的心意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放下来？比如说神叫你爱一个人不可爱的，你愿不愿意？我不愿意。但是呢，神愿意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偏见，来顺服？当我们克服事件，放下自己，聆听神的时候呢，有些好处。第一个呢，能够顺服神。彼得看见同样的一项三次，他还是没办法接受，还是没办法听从神叫他做的。但是呢，哥尼流差派的来的时候呢，他放下自己的想法，他明白了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叫他去克服自己的事件，去向他们传福音。所以呢，他放下自己的偏见，自己的主观意见的时候呢，他就能够顺从了神的指引，跟哥尼流人去了。我们怎么能够放下自己的意见？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是我们是被造的，神才是创造主。圣经里面对不起哦，刚刚这个以赛亚书29:16，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吗？请，你们把事变倒了。 所以我们当我们听到神指引我们，神给我们的教导的时候，神的话语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呢，不合乎我的逻辑，不合乎我的想法，不合乎我的喜好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我们是被造的，神是创造的，在神面前要谦卑下来，才能够顺服神。第二个，我们克服自见，放下自己的时候呢，能够经历到神祝福跟作为。有一天，有一个国王召集了所有的臣下，然后呢，发给每一个人一个大纲，下命令叫所有的人到王宫后院的水井里面打水，装满这个缸。每个臣下拿了一个缸，很大的缸，然后呢，要准备去打水。然后他们发现每一个缸都有什么呀？中间有一个洞。所以呢，他们觉得很惊讶，然后觉得啊，为什么这样子？然后呢，聪明狡猾的这些臣下呢，他就想了很多借口，然后一个一个的说了一些借口，然后呢，离开了场地，避开了王的命令。但只有一个宗仆忠臣，他虽然心里想如何能装满这个有洞的这个缸呢，但是因为王的命令不想冒犯，然后呢他就只能就辛辛苦苦的打水，然后撞撞的倒下去。很显然的，这个缸没办法满下来，对不对？但是呢，他就尽力的，然后一整天就继续的打水，然后倒在缸里面，结果井里的水就怎么样，差不多没有了，井底就露出来了。然后这个人突然看到一块大金黄金在那里，哇，他马上拿出来，然后奉给国王。国王，我发现了这个一块黄金，国王就大笑说，这是你顺服了王命，因为顺服了王命，你是一个忠臣，所以从天上赐下给你这个黄金的，是给你的赏赐，你拿走吧。其他的臣下听见了，哇，痛苦流泪，后悔来不及了。其实这个是一个故事，但是呢，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呢，不但自己经历恩典，也把祝福带给别人。比如说彼得没有顺服神的命令的时候呢，哥尼流的一家没办法得到神的恩典跟祝福。当耶稣走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也是通宵祷告，上帝啊，若是你愿意撤开这个杯离我而走，我不愿意死。但是他后面加了一句话，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如果耶稣没有说这一句话，如果耶稣没有放下自己的意念想法，我们今天没有盼望，我们今天没有得到这个恩典。有一段经文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列王记下五章里面的，有一个人叫做乃曼。乃曼是亚兰王的元帅，他是有一天他长了大麻风，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大麻风之后呢，他没有药可治的，但是刚好他家里有一个小女孩子，从以色列被掳来的女孩子，跟乃曼的妻子说，如果这个我的主人去找这个伊丽莎先知，犹太人先知，他会得医治的。所以呢乃曼带着人去伊丽莎那边，先知那边，然后呢要得到医治。但是他到了他的门口，伊丽莎的门口，伊丽莎有没有出来？没有，他没有出来，只是叫人传话说，告诉他说，你去这个约旦河沐浴七次，你的病会就好了。哇，乃曼听了他不高兴，为什么呢？他就很连祸发怒了。你看，哎呀，对不起啊，你看这边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在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他 他有自己的想法。我去了，伊丽莎这个先知马上要出来迎接他，然后呢，他就查看他的患部，然后呢，就治好一些的方法来治好。因为拿伊曼当时亚兰人，亚兰国，这个战就是打败了这个以色列国，所以呢，他以为是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很有位置的，但是你不出来，连出来都不出来，然后只是说叫我去洗澡七次。他觉得第一个他的自尊心受伤了，他认为被看不起了。那第二个呢，他应该这个以利沙先知呢应该看他的情况，观察之后呢才对症下药才对的。那他连看都没有看，怎么知道我的病是怎么样的情况呢？那第三个呢，他应该要向神祷告，做一些适当的动作或是一些方法才对的。那第四个呢，我常常沐浴也没有得好，然后呢我国家的那个水，我国家里面的河比这里的好多了，你为什么叫我去这边？所以你看见哈，他的想法，他说的好像都很对的哈，很合理的。但是呢，所以呢，他就要回国了。但是旁边的一些人、仆人们劝他：“你不要这样子。如果先知叫你做更难的事情，你不会做吗？那叫你洗沐浴七次有什么难的？你试一试看嘛。”所以他们就劝他，他就怎么样，就放下自己的想法，然后去沐浴七次的时候，上来的时候，他的马蜂病都治好了。如果乃曼自知没有放下自己的想法，就他得不到医治。我们要克服我们的世界，放下自己才能经历神的作为，神的恩典。第三个呢，放下自己世界的时候呢，才能接纳别人。当我们有成见偏见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判断人，排斥人，不能看到对方真正的一面。有些人说韩国人是韩国太太呢，太太当中最可怜的，你们觉不觉得？有一些人点头，很多人认为说，哎呀，韩国太太呢，最太太当中最可怜的，为什么？因为韩国男人都是怎么样，大男人主义的。其实这个是对的吗？我有一天跟我一个朋友，有一对中国朋友，一对夫妻，跟他们聊天，聊天当中我告诉他一个真相。什么叫真相？你们不知道的一面，你们认为呢就是韩国太太很可怜，因为韩国男生都大男人主义，太太呢就是跟着丈夫后面走的，没有什么权，没有什么位置的。其实你看到这个家庭里面进去的时候呢，你知道那个老公在外面上班做工拿薪水来，现在是直接进入到这个银行的户口里面。那现在呢以前是不一样的，拿一个信封，这个薪水放在信封里面，然后就所有的信封这个薪水拿给太太，然后呢从太太身上拿那个零用钱的。所以你看哈，家庭里面的经济权是在谁的手中？太太手中，谁抓经济权，谁抓这个势力的。所以呢，如果你认为韩国太太最可怜的，这个是你的偏见。你要真了解真相。我以前来北美之前呢，我觉得北美的男人很尊重女性，我觉得北美如果这个嫁给北美的男人可能是很幸福。但是呢，有一天我听到一个人跟我分享，就是加拿大的男的，我以前的那个 ESA 的老师，他告诉我说，我问他你们结婚怎么样，经济方面怎么样的？当然这个不是全部了，但是呢，通常很多他们怎么样的做法呢？我一天听到有一个故事很惊讶了，有一对夫妇呢，他们的冰箱门口有一张纸条，一张纸条。某一天，某一月某一日，我买了鸡蛋， 母夜母日买你买了苹果，他就这样写了。什么意思啊？你买你的，我买我的，或者说你今天买了这个，我第二天买了这个，下次是你的，轮到你了。所以我听到觉得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当然这些不是全部，但是呢很多人有这样的所以呢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偏见是不是很正确，不是很正面的。有一对夫妻呢参加教会，有一对夫妻呢常常牵着手参加崇拜的，崇拜当中也牵着手。那牧师觉得哎，他们感情非常好，但是他有一天领圣餐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呢从到前面来领圣餐的，每一个人来到前面来领了，然后就回到座位然后领圣餐的。那牧师看见有一天领圣餐的时候，那个夫妻两个人牵着手都来出来，然后呢就是把那个饼就进放进给那个太太的口里面。然后牧师觉得哎呀，大家看的其他人觉得很尴尬，然后他们为什么哎呀太那个吧哈。后来有一天牧师参加这个太太的父亲的丧礼，然后呢这个夫妻跟牧师聊天当中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呢他们说他们两个人的视力其实都不好，特别是太太的视力呢几乎看不见的那种程度，所以呢没办法，他们就是牵着手，这个老公就是领着他，可能从外边看起来他就没有问题，但是他的视力就是看不见了。所以呢牧师才明白为什么他们常常这样的牵着手。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看法，我没办法放下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误解人，很容易判断一个人，很容易批判一个人。有的时候呢神的命令跟要求好像不合理，跟我们的想法不符合或是不如己。耶稣有一天像这个仆人在迦拿一个地方，仆人把水倒在缸里面，然后舀出来拿给等葡萄酒的管会长的。如果你在场，你是一个仆，你是那个仆人当中的一，你刚刚把水倒在缸里面，然后呢耶稣叫你舀出来拿给管会堂的，他等什么？他等葡萄酒的，你会不会拿给他？再讲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在美国 UCLA 大学的医科学大学里面的一个教授跟那些将要毕业的学生们上课，他上课的时候呢，这些学生呢快毕业了，然后要进到医院里面要服侍的老师用一个例子来问学生们，父亲是一个梅毒患者，母亲是一个肺结核的一个病人，从他们身上出来了四个孩子。一个呢，第一个孩子呢因为梅毒而变盲人，第二个呢因病而死了，第三个呢因为这个病毒而成为聋人，第四个孩子也患肺结核。有一天这样的情况当中，这位母亲又怀孕了，这样的情况如果是你会怎么处理？很多学生不要，很多学生，对，你答对了，很多同学异口同声的说要把他留残，不要留这个孩子。老师很严肃的平静的跟学生们说一句话，各位同学们，你们刚刚杀了贝多芬，然后老师说，我们刚刚你们认为你们的医学的知识已经学好了，能够随时随地帮助人处理一些事情，但是你要谦卑，你要在神面前谨慎，因为神的作为人无法测度的。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能放下自己的想法偏见思见，而顺服神的时候能够经历神的恩典跟祝福。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